一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署的 Vicky， 来教我们如何做一名购买二手车的理性消费者。上午好 Vicky。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现场呢，向 Vicky 来请教任何同消费事务相关的话题哈。Vicky，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Fair Trading 哈，每个月都会公布一个投诉清单哈，会这个展示受消费受到这个消费者投诉最多的商家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哈，也是供消费者参考。那我知道最近的一份这个投诉清单的话，就是有关购买二手车的这一类别的投诉数量也是特别的多，是吧？
是的，是的。这一方面，因为消费者有的时候花很大一笔钱，但是买到手的车呢，经常是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然后这个时候呢，车行他又没有及时的给这个消费者提供帮助，那么消费者就觉得，哎呀，走到哪里都没有办法得到帮助，所以就是转而向我们投诉。
其实我们都说，作为一名普通的消费者的话，那我们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一般很难去分辨这个二手车的质量是好是坏哈。那这个时候，就像你刚才提到一样，我们可能会比较去被动的依赖那些就是车行所提供的一些二手车的品质哈。相信大家曾经都听说过或者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儿，就是很多的一些不良商家哈，对这个二手车进行改造，然后呢在高价卖出。那这些改造里边呢，就包括去调整汽车的公里数。那像这种修改公里数的不法商家，肯定要受到严惩。那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如果是在新州的话，在这一方面是如何规定的呢？
那么在去年呢，这个汽车的车行和修理工法呢，它是有做部分的修改。那么这个汽车的经销商，他必须向这个消费者披露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汽车的决定信息。譬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假如你这个汽车它人为的被修改了这个公里数的话，那他一定是要跟这个消费者告知而且这个汽车的修理工执照它是变成了每3年更新一次，像以前呢它是10年，还有一些更老的，有的就是它是基本上就是终身制的。但是现在为了保证这个汽车修理工的他们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经验，还有他们的学历是跟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是相符的话呢，它是每3年就必须要更新一次。那么如果这个汽车被人为的修理了这个公里数的话呢，要是被我们发现的话，那他们的是双倍的罚款，是到22,000的。
这里边主要的一些信息就是说，像这个二手车行或者车行的话，他们必须有一些信息呢是要向消费者进行披露的，包括他们自己的营业执照哈，这个更新的时间也从3年缩短到了1年哈，还有其他各方面的规定，我们稍后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去找一家这个车行或者是修车行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呢，如何知道这家车行或者修车行是经过正规注册的呢？
那么在新州的话呢，这个车行还有修理工呢，它是必须要有我们公平交易厅颁发的这个执照的。那么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网站上面呢，它有一个叫就是有持牌车行还有修车的修车工的这个网上登记名单，然后英文是叫做 public register。然后你到里面输入这个车行或者这个修车工的名字或者他们的执照号码，上面就会显示他这个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执照并且他是有没有执照。
那像在法律上对于这个车行或者修车行哈，卖车或修车都有一些就是在执照方面的一些规定。但我们知道的话，也有很多个人也是可以就是去卖二手车的。那对于这个法律上，对于这个卖二手车的个人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
作为个人的话呢，我以前就是或许听我们就是节目的观众朋友可能知道，就是如果是私人买卖的话呢，这实际上是不受到这个消费法保护的。所以如果是个人买卖这个车辆的话呢，如果是出现了问题的话呢，它是要寻求法律援助的。而且个人购买这个车子的话呢，
本身那这个个人也是不会给你提供保修这方面的服务的。就是说个人的话，在卖二手车不需要什么样的资质哈，只要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有一辆二手车，然后可以找到买家，我就可以去正常的进行买卖哈。是的。那说到就是一辆符合规定的二手车可以放在市面上进行出售的话，需不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一些这个就是法律文件呢？
那么如果是一个正规的车行，它是来出售这个二手车的话呢，那现在法律上规定他们一定要给这个顾客一个叫做五号表格，然后这个表格呢，它实际上是告诉了消费者他所购买的这个二手车是否带有这个车行的保修。如果是没有车行保修的话呢，那么这个车行必须要告诉消费者，就是说这个消费者人是受到这个消费法的保障的。
车行还应该告诉这个消费者，这个车子是否受到这个消费法的保障的。那除了像这个人为伤害的话，比如说像一些自然灾害或天气，比如说下冰雹啊，或者下雨造成车辆损伤的话，有自然灾害造成的车辆损伤这些信息也需要向消费者进行披露吗？
是的，那汽车经销商也必须要像这些信息，像你刚刚所说的，过往有没有受到水灾啊或者冰雹损坏啊这方面的，都是要跟这个消费者就是披露的。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的话呢，他们也是会受到处罚的。好，谢谢
Vicky。 那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33来现场参与节目咨询同消费事务相关的问题。Vicky， 我们说到像买这个房屋土地哈，那消费者可以去上网查询一些相关的信息。那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去买二手车，除了商家提供的个人信息以外，那有没有一些官方的渠道，比如说网上也有一些信息可以去查询这个二手车的一些情况呢？
那么在网站上面大家可以到这个新州服务中心的网站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网站，或者到他们的新州服务厅，到那里去查询一个叫做Vehicle Registration and History Check， 就是车辆登记注册和这个历史的核对。它可以为就是新州想要购买汽车的人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譬如说你可以查询这辆车是不是失窃的车辆，是不是赃车， 或者是他以前到底有几个车主，这个车之前是不是被用于出租车还是警车还是商务车，然后呢，他可以告诉你听这个汽车的注册状况，注册的这个状态，当时到底是取消的还是有效的，他这个强制的第三方保险就是这个 CTP 它的到期日是什么时候。 那么他这个检查这个车辆的历史呢，他也会显示在从14年开始这个车辆是不是在澳洲的任何一个地方被注销。如果呢这个车辆受到了严重的损坏，譬如说他遭受到这个严重的车祸，那这个时候他会告诉你听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害，他是不是之前经历过碰撞啊，还是经历过水灾啊，或者冰雹之类的损害。
那如果这个二手车是从车行来买的话，那这个车行在这个售后服务方面对消费者承担哪些义务呢？
如果是在车行买的话呢，那我们就所说的在车行的话，它是有一个就是说车行的保险的。那么按照新州的法律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是对于这个行驶公里不足16万公里，然后使用年限不足10年的二手车呢，它是有
5000公里或者是3个月的车行保修。是这样子哈。但刚刚前面也提到的话，如果只是像个人购买二手车的话，那一旦买完车以后出了问题，那这个个人的这个卖家是没有责任去维修这辆二手车的，是吧？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譬如假如这个车行的它这个保修期还在，
但是如果是私人把它转卖给另外一个人的话呢，那这个车行的保修期是不能把它就是自动的转到另外一个车主的车主上的。那前面我说到，如果是个人卖家，对于买家不需要承担什么义务的话，那这岂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像个人去买二手车的话，消费者这方面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会比较大？那在这方面一旦出了问题的话，消费者的权益如何来保障呢？
如果是从个人购买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也不是说个人完全不负责任，只是说呢，在这个相关的消费法下面是我们是囊括不到私人购买卖这一方面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是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买家可以走民事。
起诉这条道路。嗯嗯嗯，要说我们这个商品都有保质期和保修期哈，这个二手商品也有，那么在法律上有没有对二手车所谓的这个保质期或者保修期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呢？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或者是5000或者是3个月的车行保修，是在车行保修这个方面的。如果是超过这个方面的话呢，那么消费保障呢，它还是必须要求你所售出的这个二手车必须是就是安全的啊，不要有这个安全隐患。那么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可以符合一般人们的期望价值的。譬如你说你10000块钱买的这个二手车，那你肯定期望它不是说用一年马上就坏掉的，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即使是车行保修期已经过了，那么二手车它是也是受到这个消费法保护和保障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即使车行保修期过了，然后自己就没有权益了。嗯嗯，那说到有些人买二手车的时候啊，是跨州跨境购买啊，比如说从墨尔本买了一辆二手车，然后拿到悉尼来开，那消费者在跨州去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么首先在购买这个跨州购买二手车的时候，我们就是建议消费者一定要亲身的到当地去试验这个车，去试开这个车，看看就是这个车子的情况是什么，不要就是说在网上面看，因为网上面有的时候就是很有这个欺瞒性的，所以就是一定要亲身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这个车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去查一下这个车子的历史是什么，有没有之前有没有受到什么损害，有没有受到碰撞，或者是是不是脏车这样子。然后大家还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叫做这个PPSR的网站上，这个网站上面就会，它会告诉，中文字就叫做这个个人财产安全登记，它可以保证你所购买的这个车没有欠债，或者是没有这个未交的罚单。 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要考虑的就是费用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是跨州购买的话，那你肯定还是有一个就是运送的费用，怎么样把这个车子从昆士兰州运到新州这样子，那这个费用也是要考虑在内的。嗯，好，谢谢Vicky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 那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